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请您收听专题报道《人工智能与风险》，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2025喜年已经走向尾声，相较于2000年的大喜年，今年多了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朝圣者。这轻装上路不必跟团的朝圣形式，归功于人工智能的辅助。即使是前往语言不通的国家，我们也能靠手机里的软件与柜台人员轻松沟通，再加上即时定位系统，基本上可以跟着导航走，不怕迷路。有了点评网站和网页的一键翻译功能，就算是异国料理，也有办法毫无阻碍的点餐。就在大家沉浸于人工智能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慈母教会却敲响警钟，提醒众人提高警觉。教宗梁十四世对此提出了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服务于公益，而非仅仅将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第二，在这个时代，人类的意义何在？教宗本月份接见参加人工智能主题研讨会的与会者时强调，人类蒙召成为创造工程的合作者，而非人工智能所生产内容的被动消费者。众所周知，当今市场上最珍贵的商品正源自于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无疑为创造力开辟了新天地，但也引发了令人忧虑的疑问。它对人类追求真理与美善的开放态度，对我们保持惊叹与沉思的能力会产生何种影响？教宗指出，为了管理人工智能的影响，必须承认并尊重人类个体的特质，即人类能够思考、自由选择、无私的爱、与他人建立真实关系的尊严。教宗特别将这些可能性与一种关切联系起来，也就是必须触动我们内心的关切，确保儿童和青少年在人工智能、智力与神经发展以及内在生命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增强他们对于人类决定这些技术演进的能力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在当今正日益受到侵蚀。教宗说，不能把获取海量数据和知识的能力等同于从中理解意义、赋予价值的能力，后者还要求我们愿意直面奥秘以及我们生命的终极问题。而这些现实往往被主流文化与发展模式所边缘化，甚至遭到嘲讽。教宗表示，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彻底扭转我们对增长理念的认知。人工智能若不能实现共同福祉，就不可能有未来。他呼吁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让政治、公共机构、金融、教育、传播领域、公民和宗教团体都参与进来。这样的努力应当置于利益和狭隘私利之上。这些利益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反之，应通过广泛参与，为所有声音提供表达的空间。 人工智能问世后，医疗领域有了新的展望。它可以辅助诊断，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提升药物研发的速度，让手术和治疗更加精确，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远程监护患者，加速医学研究等等。在这一切美好的愿景之下，教宗今年接见了医疗界企业管理伦理研讨会与会者时，重申了人工智能应用可能会导致的负面影响。教宗指出了科技进步的风险，以及对社会现实和病人的感知被扭曲的可能性。这会导致在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过程中产生不公正的情况。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我们都蒙召积极地捍卫每个人在其生命各阶段和面向的不可否认的尊严。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例如，人工智能等很多高效的工具，由于经济、政治或其他利益而被操纵、训练和引导，从而在资讯、管理以及我们展现自己或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中，产生有时无法察觉的偏见。教宗提到，人们会因所需的治疗、医疗费用和疾病性质而陷入被分类的风险。他担忧这可能会使个人被转化为物品、数据和统计数字。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教宗说，我认为需要改变我们的视角，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感知美善的价值。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这样说，以天主的目光来看待事物，不能沉溺于眼下的利益，而应该关注什么对众人而言更有益处。懂得耐心、慷慨和团结，建立联系并搭建桥梁，开展网络合作，优化资源配置，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是公共活动中的主角和受益者。教宗强调，天主教导我们不能让视线脱离人类关系、抚慰以及对真实个体的认知，包括他们的脆弱与尊严。这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它能够触及他人的内心，也能拓宽我们的心怀。这种全面看待事物的方式是最佳解药，能使管理机构不致忽略其应当守护的美善。在人工智能崛起的年代，有一群人叫数字原住民，他们与信息科技一起诞生，共同成长。这群人娴熟地使用最新科技，甚至将它应用在育儿上，把电子产品当作保姆，孩子哭闹时就把平板设备、智能手机丢给他们，使得孩童及少年在懵懂无知的年纪过早地接触虚拟世界，很容易沦为虎视眈眈的坏人的猎物。为此，教宗梁十四世强调，对未成年人尊严的保护不可仅限于政策而已，还需要适当的数字教育。教宗指出，人工智能给我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面向带来改变，例如教育、娱乐和未成年人的安全，这引发重要的伦理问题，特别是在保护未成年人尊严和福祉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儿童和青少年尤其容易受到操控，其决定和喜好会被影响。因此，家长和教育者要对孩子的变化提高警觉，而且需要研发一些工具来监督并引导青年与科技的互动。政府和国际组织有责任规划并落实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未成年人尊严的政策，其中包括 更新现有的数据保护法规，以应对新兴科技所提出的新挑战，而且要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使用而提高伦理标准。然而，对未成年人尊严的保护不可仅限于政策而已，还需要数字教育。教宗梁十四是强调了这点，并引用方济各教宗的话，重生成年人必须重新发现自己作为教育匠人的召教。此外，普雷沃斯特教宗也表明，伦理方面的指导方针固然重要，但仍有所不足，我们还需要每天持续在教育方面下功夫。从事这项任务的成年人应当受过培育，并得到合作网络的支持。除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风险以外，我们也要明白，在不够成熟、没有限制和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进入数字世界，可能会对青年的关系和发展构成危险。唯有让未成年人探索他们个人和社交生活中的这些风险和影响，他们才会在接触数字世界方面得到支持，以之作为加强自身能力的工具，进而为自己和他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教宗表示，只有采取教化育人、符合伦理、负起责任的态度，我们才能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中，确保人工智能是个盟友而不是一个威胁。网络世界里真假难辨，不仅未成年人容易被骗，成年人掉入陷阱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比方说，今年五月，普雷沃斯特刚当选教宗时，网络上就流传了一个用声伪技术制作的假视频，声称是教宗梁十四世对布基纳法索总统特拉奥雷讲话的英语视频，但它其实是用人工智能捏造而成的。关于这点，韩国主教团发出警告，指出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人工智能合成视频，假借韩国天主教主教传播虚假信息、错误教义或索要捐款。为此，主教团官媒提醒信众警惕企图影响信众的 AI 手段的诡辩与操纵。目前此类视频广泛传播，令人担忧，促使教会呼吁信众对虚假信息保持高度警惕。根据信仰通讯社报道，最近首尔总主教区总主教郑纯泽和马山教区主教李成孝的官方视频照片被重新剪辑和修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工成具有误导性的内容，欺骗信徒，让人误以为这些是主教们的真实声明。主教团官媒严正警告，这种趋势正在蔓延，部分信徒看到视频后上当受骗，误信信息真实性，甚至发表感谢主等评论，还有人直接捐款。主教团官方频道重申，主教们从未发表过视频中的声明，这是 YouTube 使用者擅自所为。我们呼吁信徒们遇到此类视频时，立即点击 YouTube 的举报按钮。韩国主教团多次呼吁信众不要轻信网络上未经核实的教会信息。今年11月，主教们发表正式声明，题目是正确获取天主教媒体内容指南。文件解释道，即使视频或帖子包括主教的面容、声音或讲话，但若来源并非官方渠道，比方说如果不是从梵蒂冈主教团或教区媒体或天主教媒体机构发布，则极有可能属于未经授权的剪辑或合辑。文件进一步指出，当您遇到来源不明的视频或帖子时， 请联系你的本堂司铎或教区，通过天主教会官网核查官方文件或主教的发言内容。今天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机遇和风险，尤其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使命，以及在教会内对虚假信息的警惕心。在迈入新的一年的时刻，让我们始终谨记主耶稣叮嘱我们的，在网络世界里也要机警如蛇，纯洁如歌。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喜年的庆典从五月的活动跨入了六月份的行程。五月三十日星期五到六月一日主日，来自120多个国家的父母、长者和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挤满了罗马的大街小巷，参加专为他们举办的喜年庆典活动。在罗马城的一些广场上准备了各项活动，期间家庭和相关的协会分享了他们的见证。主日上午十点半，这些希望的朝圣者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弥撒。弥撒之前，许多有年幼孩童、祖父母和长者的家庭排着队走向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生活，许多人经历了痛苦，借着信仰的恩宠战胜了困难，之后来到梵蒂冈表达感恩之情。小米拉格罗斯被放在一个他觉得太紧的袋子里，显得臃肿。清晨的空气很快升温，人潮汹涌的庇护广场突然变得窄小，这使得小女孩显得不耐烦，她开始出现烦躁的迹象，很快就哭了起来。然而，这与两年前他的父母亲所流的眼泪截然不同。父亲赫南和母亲玛丽莱娜是哥伦比亚巴兰基利亚人。在婴儿出生前一个月，医生告诉他们，由于妊娠并发症，婴儿存活的希望渺茫。这对夫妻信仰虔诚，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在耶稣圣婴像前，也就是在波哥大特别敬礼的圣婴像前祈祷。几天后，奇迹出现了，小米拉格罗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的名字概括了他的这段经历。他也随着父母亲参加了家庭、儿童、祖父母与长者的喜年庆典。塞尔吉和皮诺恰夫妻来自意大利的贝尔加莫，他们设法在广场的新喷泉旁休息片刻。四个孙子孙女无拘无束地奔跑着，他们的目标是要跑到祖父母面前让他们拥抱。十岁的叶夫列姆、八岁的双胞胎亚毛斯和纳奥米，以及年纪最小的伊萨格，在父亲弗兰哥和母亲萨布莱的细心照料下长大。母亲原籍埃塞俄比亚，幼年时被塞尔吉和皮努恰收养。塞尔吉说，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次爱心行动，萨布莱有了一个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以另一种爱报答了我们。这些美好的孩子就是明证，我们对上主赐予我们的喜乐感知不尽。我们全家三代人参加这次朝圣之旅，就是完全见证了爱带来爱这句话千真万确。
马蒂亚斯和雷基娜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是德国人，但长期住在奥地利的林茨，结婚已有30年，带着女儿萨米拉和她的男友大卫来到罗马。马蒂亚斯痛苦地解释说，
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女儿在吸毒，我们经历了一段沮丧的时期。在克服了最初的打击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起面对治疗进程。多亏了奥地利的明爱机构，我们的女儿彻底康复了。
在圣伯多禄大殿周围的街道上，也有许多年长者，其中不少人无法自己行动，需要义工的陪伴。他们于6月4日至6日在梵蒂冈参加圣座平信徒家庭及生命部举办的年会，然后于6月7日和8日庆祝专门为他们举行的喜年庆典。5月31日星期六，在圣若望拉特朗广场举行的守夜祈祷中，一对夫妻讲述了他们的婚姻历程。丈夫从家暴到被妻子告发，然后他被监禁。出狱后，在教宗若望23世团体的帮助下，经历了改过自新的进程，最后夫妻和好。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现在我们是彻底焕然一新、得以重生的人。我们在爱中，在新的意识中获得了新生命，因为我们接纳了我们背负的十字架。
这是曼努埃拉对记者的提问做出的回答。记者请她描述她与丈夫古斯塔沃在经历了家暴、监狱、改过自新和最终和好之后的现况。曼努埃拉和古斯塔沃于2005年结婚，他们都是意大利人，丈夫的家乡是富甲，妻子则是里乔内人。夫妻二人相亲相爱，但他们的关系多有波动，暴力事件时而发生。他们都是父母离异的孩子。古斯塔沃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具攻击性的暴躁性格，当夫妻的关系变得紧张时，他就会做出激烈的反应，甚至动手。曼努埃拉回忆说，
我为了爱，并因恐惧而忍受了12年的暴力后，决定告发古斯塔沃。我必须阻止他，为了保护自己和我们的两个孩子。但我内心却不希望我们的婚姻就这样结束。
曼努埃拉向宪兵投诉后，古斯塔沃被关进里米尼的监狱24天。古斯塔沃接着妻子的话向记者表示，
我感到迷惘和失去希望，罪恶感沉重，我的行为太严重了，我因失去了一切而有一种完全的空虚感。
但是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伤口成了一道天窗，光线进入了。他继续说，
在监狱里，我认识了教宗若望23世团体的义工，并获得在一个替代性机构服刑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这个以教育囚犯为宗旨的团体内服刑。这个团体遵循本齐神父的神恩。
与此同时，曼努埃拉辞去工作，去了一个反暴力协会有1个月的时间。他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长大，并接受了天主教教育，但他觉得需要在灵性上有所改变。 于是开始向一位神父倾诉自己的苦恼。这种交谈至今仍持续着。他说：“
我恼怒古斯塔沃，我也生天主的气。我认为天主没有帮助我，才到了今天的地步。有一天，一位神父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先得到宽恕和爱，我就无法宽恕别人。这句话救了我。”
渐渐的，古斯塔沃也发生了变化，夫妻二人可以重新接触，最初只是透过电话互相交谈。古斯塔沃重述道：“
我选择帮助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留在黎米尼团体的母院工作。那里住的人都是残疾人和监狱出来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位叫玛丽诺，这个人改变了我的心，帮助我走出我的自我中心。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也有一些好的东西能给予他人。”
这对夫妻重新生活在一起已有三年了，他们与四个家庭协会的代表于5月31日星期六晚上，在圣若望拉特朗广场举行的守夜祈祷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是家庭、儿童、祖父母和长者庆典活动之一。曼努埃拉最后总结道：“
宽恕不是人性的行为，而是一份恩典。宽恕是天主的作为，因为一个人无法宽恕那伤害我们的人，但上主会在某个时刻进入你的心，他的爱胜过恶。当你的愤怒消失了，你会感到安慰和被爱。”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家庭、儿童、祖父母和长者的喜年庆典活动。一对夫妻讲述了他们的婚姻历程，从十字架的苦路到走上新的生活。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